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的节目。博物馆热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现象，参观博物馆可以提高思维审美能力的同时，也可以增长见识，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大家从一座城市去一座城市，想要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博物馆打个卡，到现在为了一个博物馆而奔赴一座城。博物馆旅行已经逐渐融入了大家的日常，那如何找寻博物馆，如何逛博物馆，如何在博物馆分析渠道知识，今天我们就有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卓然来跟大家聊聊他与博物馆的奇妙缘分。那首先让我们请出卓然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然，很开心啊，然后也是接到文燕的这个邀请，然后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自己这几年的博物馆之行的一些经验啊，也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好的参考的意见。然后我自己是身份比较斜杠啊，最主要的我现在比较喜欢用的就是无边界生活倡导者，就是工作和生活是不分开的，就是旅行就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逐渐的把这些跟我的工作是完全融合的，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因为我自己这三年是在北大学考古嘛，所以这个博物馆以及说很多的这个文化遗产的这种探访都成了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能跟我这个旅行相结合在一起啊。然后这个自我介绍还需要了解啥？
从卓然的这个自我介绍中，我们会发现他是很有趣的人，无论是说的这个斜杠青年，还是一个无边界的生活与工作的融合，再或者是这个北大考古系的这个身份，都可以让我们从他的自我介绍中感受到那种浓浓的艺术跟文化知识的气氛。那么卓然平常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因为刚才你的介绍，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是更偏人文的，但是我跟卓然的这个偶然相识呢，其实是在更偏这个自然的环境当中认识的，所以很想聊聊，首先先聊聊你对一个旅行的看法，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呢？
其实我的旅行方式我觉得也是有蛮大的变化，因为我这样的一个环球旅行的时间已经大概八年了，这八年的时间其实一直就在各个地方去行走，从最开始的可能有主要的工作，然后你只能挤时间来去一个 vacation 然后出去，到现在就是已经可以完全的不分开，就是我的工作可以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就也都干了，也或者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把旅行也都给兼顾好，所以这两年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博物馆这个事情就变成了我们去到一座城市最主要先要去打卡的一件事，我觉得这是我这一两年能感受到整个社会最大的一个变化。
对的，就像我在之前节目开头说到的那样，其实现在大家对博物馆的一个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了，从最开始的时候哎，去这个城市，那我要不就去这个城市的博物馆看一看，到现在我知道卓然其实为了很多博物馆而去到一个城市，或者说是反复去到一个城市，可能会为了一个特展，可能会为了某一件藏品，可能会为了一个大师的出现就特意赶去一座城，而且刚才卓然提到的很多工作的事情能在旅行当中完成，我相信是很多旅行人的梦想，所以既然今天有机会，那我们就好好开始聊一聊吧。那我们从最开始也要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喜欢开始逛博物馆的呢？
我相信逛博物馆每个人其实有一个固有印象，从最开始觉得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带我们去觉得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好像是学习知识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随着这两年尤其是我觉得三年的这个 不能走出国门，就让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这个博物馆，因为你可能就只能就近嘛，或者当地嘛。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国内的博物馆的整个热度在提高，整个从事这个行业以及说一些成果，科研的一些成果，尤其是我们自己做考古了，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些考古挖掘成果就会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例如说你现在问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啊，国内最出名的一些博物馆有哪些，首先第一个故宫不用说是传统的，第二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是三星堆。我前两天还刷到小红书上说那个伊森还有那个汤唯还是谁都是就是暑期携着这个老小去这个三星堆博物馆。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就变成了不光从普通人一直到我们所谓的觉得啊很有明星光环的一些人都会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现象。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幸运，就赶上了这个大潮。第一个就是从原来从一个旁观者的一个小白，到现在就是半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资深的一个爱好者，加上半专业的这个从业者，因为我做的事情也会跟文博文创相关嘛，所以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视角去看整个的一个变化。那我尤其是今年有这个国门开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转战不光是看这个国内的博物馆了，因为疫情三年主要是在看国内的博物馆，也看到了一大批新崛起的这个博物馆，很不错，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聊一聊。然后今年开放国门以后，我有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发现以前去过的所谓的出名的博物馆感觉自己都白去了，就以前不会看，以前就是好像就是打个卡啊，最出名的哪些看一看，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些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除了你知道它很有名，但实际上你走出去以后你也记不住什么。但是现在由于自己学了考古以后，或者从事了这个行业以后，你就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像打开了个新大门，我们真的会为了某一些特展或某一些文物，我们单独去赴一个城市。例如说今年也是八月的时候，也是跟文燕见完以后，我就再往这个中部然后去的那个城市，也是专门为了那个博物馆去的，就是那个叫做那个纳逊的那个阿特金森博物馆。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如果没有专门做过功课，是不会专门飞到中部就为了那个博物馆去的。但是从我现在的视角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打卡和去深度去看的一个博物馆啊。所以这个
对，而且像我这样的对，像我这样的博物馆小白，甚至当你提出这样的名字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博物馆的存在。所以刚才卓然也提到了自己从一个所谓的门外汉，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一个打卡的动作，到现在半专业或者是一个资深粉，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没有办法去学习考古相关的知识，可能看这些博物馆更多的是出于喜爱，或者去一个城市去一个国家想要了解其历史文化的积淀。那基于这样的基础的话，在我们正式开始聊这个博物馆之旅之前，正式开始做一些简单科普之前，想请卓然给我们提点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去逛一个博物馆，提前做哪些准备，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技巧能增加我们逛博物馆的这个体验。
这个是肯定有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值得推广和科普的事情。尤其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博物馆的需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可能拍个照打个卡，大家其实都有深度了解的需求，只是以前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有人告诉过我们可以怎么做嘛。所以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首先你选定，这是倒过来两个思路啊。第一个就是你可能选择要去这个目的地了，你可能不是为了博物馆去的，但是你可以把博物馆当成一个你在第一天或者第二天要去的地方，因为一个好的城市博物馆就是它的一个缩影和窗口。所以你当你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博物馆，我们一般讲是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地方性的比较大的博物馆，如果是说作为一个首都或者是作为一个大型城市，那它可能会有一些综合性的大的博物馆。那不管是这种大的综合性的博物馆，或者是这种地方自己的博物馆，它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可以根据你选择的目的地，然后你去选择这个第一个是名气最大的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名气大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例如我们知道北京，那你肯定要来故宫，对吧？然后去了故宫以后，你知道有国博，那在国博之后，你可能还会知道一个现在特别热的一个博物馆，就是考古博物馆，就中国考古博物馆，也是新开的，现在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馆。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线索，帮助你去打开这个城市的。所以你选了它的热门的博物馆，一开始你可能就选一到两个就 OK 了，它会非常有助于你对这个城市的宏观的一个了解，一个从时空的概念，你去对它有一个印象，你就会发现，哎，原来在这片土地上，不光是我们看到现在眼前出现的这些现代的东西，你也会知道它的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演化而来的，它可能这个城市原来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些原来住的人是什么样，那今天到变化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以及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有特色的地方。那这个就要提到第二种馆的类型。那除了你去看这些名气特别大的一些或者是地方性有代表性的馆，第二个你可以选择一个特色馆，就是这个地方才有的特色馆，这个是挺重要的。例如说如果你要去伊朗，你去伊朗的话，你除了知道它的这个国家博物馆以外，你还要去它的这个地毯馆，还有玻璃馆，那个这个都是它当地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也承载了这个人类这个文明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缩影。那例如说你去到西安，你就会知道除了这个陕历博啊，那除了知道这个西安博物馆是比较重要的，你还会想去一个更加有特色，就是说兵马俑，那只有这个地方有，那这些就是叫特色馆。所以你可以在选择一个大的综合馆的前提下，再去选择地方的一个特色馆做一个搭配，这样非常有助于你打开这个城市的宏观和它一个特色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是，
那既然讲到这儿，我就想你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因为我今天完全是站在一个门外汉的视角，因为可能这个名气特别大的馆是很容易被熟知的，比如说像您说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其他的，无论看任何的旅行攻略，你只要搜索了马上就可以知道，所以这条线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知道。但是这个所谓的特色馆是不是有什么工具，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网站，再或者您平常是去什么样的地方了解到这样的特色？在我们对这个国家，特别是尤其去到国外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毫无了解，那么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些特色馆呢？
哎，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让我感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商机，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从事这个考古工作也好，它本身就是带有历史背景的，所以我们是特别有针对性的说，例如说这个区域它的历史里面哪一块是最重要的，那么它自然就会去找它相应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博物馆去看。好像我们还真没有说从给游客这个视角，就是说或者是小白的视角去找到一些这种小众馆，好像现在还不太有这样的一个推荐的角度给到大家。因为现在大多推荐的角度都是说，第一个就是名气大的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给你推荐一些小众的一些博物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掉坑，就是有时候你去了好多小众博物馆，你会发现它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有一些你去了你发现好像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说是小众归小众，但实际上你的体验感或者你对于这个东西最后去了以后，你的那个期望值跟最后的那个实际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的选择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功夫的。
对，我感觉这个可能就需要资深粉或者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因为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这一年在外面环游世界也算是小的半个环游世界，我去到很多博物馆，然后我一般会比如说选择像 TripAdvisor 或者说一些比较大的这些旅行的媒体，然后在里面单独去筛选博物馆这一栏看它推荐什么。但是像卓然说的，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踩坑，比如说我去的一些邮票博物馆或者其他博物馆，确实它有邮票的陈列，但是它其实没有更多的一些讲述，它只是让你走过去把所有的邮票看了。但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集邮爱好者，看那些时候就像仿佛看了一本画册，既不明白它的历史，也不明白这张邮票为什么它这么珍贵，为什么它会陈列在这里，它在那个时代到底用到了什么样的技术，承载着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其实一无所知。看完转了一圈之后，拍了两张照片，觉得这个长得不错，但是 我现在逛完之后就心里感觉其实啥也没学会，但是我就是告诉别人，嗯，这个邮票博物馆我是曾经去过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我这样的困惑，包括我觉得可能看邮票还能看点画，那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什么地毯博物馆，或者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特别神奇的物件的博物馆，这个地毯到底怎么看，这个纹路怎么看，工艺，我觉得这是大有讲究。
嗯，
不知道卓然有没有类似的想法。
这个是会有的，这个就牵扯到我刚才讲的，那看博物馆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视角切入，第一个是你去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先选择目的地再选博物馆，还有一种是我们自己这种就比较资深的，我们会倒过来选，我们会根据某一个主题的这段时间可能要探索的一个主题去选择不同的博物馆和城市去这个探访。
那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就听卓然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是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主题。
好的，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聊聊雨林宇宙一晚间有人在里的栏目。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博物馆的功能也从最初的收集、研究、保管到现在的展示传播。展览已不是冰凉凉的展示，而是提升展览水平、内容和设计，面向公众的意识不断的加强。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嘉宾卓然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博物馆的缘分，站在一个半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跟我们做一些科普。之前节目当中呢，卓然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如何在一个城市当中去找寻博物馆，而且他参与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项目。接下来我就想听听卓然讲讲这些有趣的故事。
好，就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看博物馆的方式，用主题的方式去寻找博物馆，然后去作为一个游览线路。那今年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两条线路，第一个就是去美国的时候，我是专门做了一条线，然后看几个主要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主题就是寻找这个流失海外的这个中国文物，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中国文物，所以选择了一条这个线。但实际上这个线延伸了到八月的时候在法国然后也选了两个馆，其实都是这一条主线上的就都是当时这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在那个比较动乱的年代，然后流失出去的一批东西，那么现在就分布在这个欧洲和美国这几个主要的博物馆里面，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年这个十一月的时候专门做了一趟东京之旅我记得我在小红书还专门做了这个攻略，就是如何在四天五天之内，就是把以正昌院为主题，把东京和奈良然后以及京都这几个地方的十一月集中的这个展览，然后去把它打了一个通关这个也比较有意思，然后也发现了一些新的这个展馆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可以着重分享一下这两个我觉得不同主题的一个探馆之旅。然后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博物馆之行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当时挑的时候实际上旧金山有个亚洲博物馆，然后你从这个旧金山然后再到这个中部这个纳逊阿特金森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实际上是很出名的一个博物馆，在我们行业内但凡你研究中国文物或者说你刷小红书，其实你非常容易刷到它的图片，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它是在哪以及说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历。这个博物馆其实最出名的是它的那个中国庙宇厅它这个当时它这个东西流到美国以后专门给就留到这个博物馆，因为给他的东方库收藏了嘛，收藏了以后他就为了放这个广深寺的壁画，这个非常巨幅的广深寺的壁画，他就专门去开辟了一个展厅，然后通幅把这个壁画放在后面，并且前面有一幅就是现在号称流失到海外的最美的水月观音像所以它就有了一个非常巨幅的一个展示画面，所以在那个中国庙宇厅的时候你能看到一整幅的广深寺的这个壁画，然后这个前面是一尊水月观音像，而且这个水月观像保存的非常好，是现在少有的能把这个基座都保存下来的木雕像，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我记得之前我看过 很多的图片和照片，然后你就知道它肯定很壮观，但是当我真正走到那个地方站在面前的时候，还是非常大的这个震撼，就还是很 shock 的，就是这种沉浸感，你才发现当年这个壁画的尺幅的这个大的程度还是让人很惊讶，并且它有营造出来那个感觉。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做展陈做得非常好的，除了你面前看到一整幅的这个广胜寺的壁画以外，然后它的四边其实用的都是这个从这个北京当时运过去的这个栅栏，就是那个山阁的这个门，以及它的天顶用的是那个北京知画寺的那个龙藻井，这个都是当年就是从国内一点点然后购买然后运走然后重新把它安装到那儿，然后边上还挂了几还放了几幅几尊这个佛造像，分别是有辽金有宋有明啊，这不同时期的一些佛造像，所以它整个展厅营造的氛围就非常的穿越，你就会觉得它把所有的东西集合在一个空间里面，从这个宋元然后到明清然后都融在一个里面，并且还非常的壮观，所以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展厅是非常值得一来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更让我震惊就那儿就是这个纳逊的这个展厅，这个收藏品实际上馆藏是非常惊人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了解中国文物的这块，其实就应该比较清楚有一个叫做金村，就洛阳金村。那当年1920几年的时候，洛阳金村出现了，就是继敦煌藏经洞之后的又一次中国文物之丧，就是当时有专门的这个盗墓贼开挖了这个东周天子墓啊，就是在洛阳金村这个地方，然后出土了一批玉器，高古玉器和陪葬品，非常非常的罕有。那么这些高古玉器和陪葬品，就是当时就流向，主要是流向了美国，然后在美国的几大博物馆都有陈列啊。那其中纳逊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存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待会我们也可以再聊一下，就是这个哈佛艺术博物馆，那就存在这儿。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主题线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能把之前这个从美国到中国过去这个地理时空线给连起来，这个是我们在看主题的时候会去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这个中国妙玉厅这个展示的是山西的广胜寺啊，夏寺元代的一个精品大尺幅的一个壁画，就是至圣光佛佛绘图。因为这个广胜寺的壁画当时讲起来也挺心酸的，这都是一些背后的故事，但是很有意思。当时因为山西这个地方很穷，老百姓其实已经就吃不上饭了，然后所以当时有文物贩子上门要来收这两幅壁画的时候，是全村人决议同意把这两幅壁画卖给这个来收壁画的人，来换取一些银元，然后供村子的这个老百姓然后购买粮食吃喝。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被记录在了这个那个碑刻上面，给记录下来了。所以说这两幅画今天好多人去看了以后说什么啊，当时就是把我们这个抢走了怎么怎么。其实你要了解它的背后，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在那个环境下就大家连吃都顾不上了，所以这两幅壁画是完全在村民集体表决同意的情况下被割下来然后运到美国的。然后一幅是在这个纳尔金的这个博物馆，另外一幅是在大都会。所以大家如果到大都会的时候，其实能看到另外一幅广胜寺这个广胜寺下寺的这个壁画，他们是正在当时的正对面，一个在东壁，一个在西壁，一个是至圣光佛图，一个是药师佛佛绘图。所以大都会的这个是药师佛的这个壁画，然后天顶刚才也讲过是知画寺的这个龙藻井和天花井。所以这个当时看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呀，能把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并且保留下来，而且它整个展厅的策展也做得非常非常好，因为空间尺度够大，然后它的东西也非常多的精品，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唐三彩然后对这个又提到另外一个，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国妙玉厅比较出名的这个壁画和这个水月观音造像，还有一个厅很少我看到有人在攻略里面提及了，但这个我也有专门去写，就是青龙山石窟的这个造像和龙门石窟还有响山石窟的造像，在这个馆 也是藏量非常的大，它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石刻造像的一个展厅，就是盛放这些东西。其中有一幅龙门石窟的这个图是我想想，它应该是就是龙门石窟，因为我刚上个月刚从龙门石窟回来，就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皇帝礼佛图。那这幅图是非常非常美，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而且同时当时运出去的是两幅，一幅叫皇帝礼佛图，一幅叫皇后礼佛图，也是分别一幅存在了这个纳尔金这个博物馆，另外一幅存在了大都会。所以大家除了看这个壁画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分藏在这两个馆是这个石刻造像，就是这个皇帝礼佛图、皇后礼佛图，非常的精美。而且当时这幅画运出去的时候非常的坎坷，因为当时太大了，太大后就运不出去，运不出去以后最后其实是用了敲碎的方式把它分割开了，然后再回到美国以后再一点一点根据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再把它粘合回去的。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粘合其实也是有争议的，就是说没有完全的还原。然后我上个月去龙门石窟的时候，我还专门去看了这两幅壁画原来的位置，就是这种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像我们这种以主题去看馆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看这个时空线索，就是当年它在哪，然后现在在哪，然后你现在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还是能感受到很多历史的一个共鸣和交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博物馆特别不一样的一个乐趣。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单独看啊，觉得这个壁画特别的美，哇，以前的人好厉害，能够画这个。但是当你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时空线索的时候，你能看到更多背后的一些历史变迁、一些变化、一些那个时代的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甚至我们再讲严肃一点，回溯到今天，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些流失出去的文物啊？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就是这一次今年去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流失文物之旅以后，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就是实际上历史不是简单的你从书本上看的啊，从小说上几句话看的，其实更多是你要去感受。第一个最早的，我相信大家都能达到的共识，就是在博物馆能够感受到这些啊千年的文物之美。但我觉得再往后你看的更多的时候，其实你一定会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美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仅仅是远远的看它就好了吗？我相信肯定不是的，更多的就是跟你自己发生关联。所以我们讲看这种博物馆也好，看历史也好，更多的是除了了解知识以外，你会去思考你在这样的一个当时当下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历史啊？你怎么样给自己定位，或者说你希望跟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同频共振？那这个我觉得是往深度看了以后，博物馆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对的，就像刚才卓然讲的，因为是看了卓然发了一幅照片之后，我有去关注过这个阿特金斯博物馆，没有想到它的亚洲部的藏品是如此的丰富。无论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金春大墓的出土，还是龙门石窟的这个皇后礼佛图，再或者是你重点提到的这个三彩罗汉的景象，其实一件件一桩桩都是中国文化。那为什么最后，其实像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故事的，但当你讲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是可以感受到其中时空的一种变迁，历史的一种缘由。其实这个时候，更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样，像博物馆已经简简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陈列，而是像你一样去思考、去了解。其实对于大部分确实像生活在西雅图的伙伴们来说，这个阿特金森博物馆位于的位置是在Kansas， 就是相对一个不会有太多人因为旅游的目的，或者说因为其他的目的，可能最多是去什么国家公园的时候路过，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如此大的宝藏。所以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其实非常有缘分的。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你即将路过 Kansas 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去体会一下今天卓然描述到的这些。因为我们是电台的节目，可能卓然即使用再生动的语言，可能无法还原出甚至1/1000/1000你看到那个场景的震撼之情。只有当你真的身临其中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刚才卓然描述的这些情绪。
这个真的是挺不一样的。然后除了这个纳逊的这个博物馆外，还有一个其实大家就是特别值得去看的，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然后大家可能都知道波士顿美术馆，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去，就是哈佛的艺术博物馆。它下面有一个单独的中国的一个展厅，里面展出的东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你光是在那个中国展厅，它其实分为几块，第一个是青铜器和高古玉，就是我刚才讲的，包括青铜器和高古玉里面，它甚至就有二里头的那个绿松石的那个牌子。这个真的就是中国都没有几件，然后在哈佛就有一件。然后另外就是青春出土的这个高古玉，非常非常的精美，包括有一个纽纹玉配这个蜻蜓眼，那这个也是相当相当难得的，你在其他博物馆是绝对不可能看到同款的，这个是非常值得去看的。然后再往里走，就是有一些就是东汉时期的，就两汉时期的一些彩绘的陶器，那个精美程度是赛过故宫现在存的那几件的。那个当时我看到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惊。然后再往里走，有一个石刻造像博物馆厅，那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惊我的，因为它就是有天龙山的几个。天龙山这个回头有机会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就基本上天龙山现在所有的佛造像基本是被盗完了，全都流失在海外，所以但凡能看到在海外博物馆的天龙山石窟的这个造像的时候，是你稍微做了功课，你都会觉得特别的唏嘘。它存的地方基本上在几个，一个是日本根津博物馆，还有一些私人藏家手里，然后还有就美国的几大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在法国的集美博物馆，还有柏林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就基本上就存在这几个地方。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哈佛艺术博物馆二楼还有这个敦煌藏经洞当时割出去的壁画一部分，就是33窟的壁画，然后还有华尔纳当时拿走的一个跪立的一个菩萨像。这个因为我之前在博物馆做过专门的敦煌的讲解，做过几十场，然后我都会给大家讲就是33窟的一些历史，所以当我去到二楼看到那个时候啊，确实真的有点泪流满面。就是你看到当时这个，因为33窟我也去过啊，我也看过原来揭掉壁画的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博物馆的一个线索最有意思，当你能够把它当成一个主题的时候，你就去看它的这个时空呼应啊，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跟在那个原址看到的，然后你再给自己一些历史线索，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像看电影一样，在你眼前把这个时空给演过一遍，然后你就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这个
对的，就像主任说的，对，像波士顿其实我们更为熟悉的可能是波士顿的美术馆或者艺术美术馆，没有想到波士顿还有这样的宝藏。那么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下次有机会去波士顿的时候，不妨去这个哈佛的收藏看一看。那么在晚明天10:2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之后再听卓然聊聊其他的博物馆吧。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卓然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博物馆之旅，而且他的博物馆都是带有主题性的。我们今天聊到了两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小众，因为生活在美国我也从来没有去过的博物馆。那除了美国这条线之外呢，卓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其实日本这个主题他也是期待已久，所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日本收藏品之旅。
好呀好呀，日本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日本是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而且如果你以这个博物馆之旅为这个线索的话，你会发现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特别的有意思。那例如说如果你去到东京，我首推的第一个的博物馆就是东京国立这个亚洲博物馆，非常非常值得去。它有一个专门的，它叫西洋馆。那实际上这个西洋馆这个别馆啊，这个别馆其实整个展厅主要就是以这个中国和亚洲的一些这个博物馆藏品为主。那么地下一层是这个像柬埔寨呀、像缅甸啊这些地方的，然后从二层开始往上大量的都是中国馆藏，尤其是一层我又要提到这个天龙山石窟啊，这个它确实也是 藏有几件，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藏的比较多的是宝庆寺，那这个可能大家就不了解，就是宝庆寺他几乎把宝庆寺所有的佛造像给拿走了啊，包括一些佛龛都给拿走了。那这个当时是武则天啊，唐代说武则天唯一官方指定为他建造的一个寺院，所以你可想而知它是一个带有皇家性质的这么一个寺院，所以它里面的一些佛造像和石刻是非常非常精美的，大量的出现这个十一面这个观音啊，然后的这个造像都非常的美，所以这个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而且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二层有一些犍陀罗刺像，然后还有专门的一个展厅是介绍这个丝路，就当年大谷探险队啊，然后来到这个西域的这一片，在中国就是真的就是强行拿走的一些东西啊。我这次去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小的一个视频介绍，就是介绍这个馆藏里面的几件非常重磅的这个丝路上的文物，而且是非常重磅啊，这重磅到了就是他拿其中的几件都会作为他们的镇馆之宝啊，到这种程度。然后在他的五层应该是定期都有中国馆这个藏品的特展，这个大家也可以值得去看。例如说去年比较火的就是这个王羲之的一些这个书画，然后上个月去的时候是展这个北宋时期的一些书画啊，这些特展也是非常有水平的，基本上以他的馆藏为主。那除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小众的博物馆，可能大家不清楚的，叫平山御夫丝绸之路美术馆。那它离这个东京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可能需要包车去，因为如果你坐电车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就是时间会比较长。那平山御夫，这个要展开讲很久，好，简单讲一下就好。平山御夫是一个大藏家，但是他是一个画家出身他一辈子走了100多趟丝路，就是丝绸之路，然后真的是一己之力收藏了40年，就是把丝路上很多的这些遗物啊，或者一些发现的东西，然后做了一个规整，然后在这个展厅里面都有展出。然后除了东京以外，然后还有一个根津美术馆。那根津美术馆上个月最轰动国内的一个展览就是北宋书画展，那展出了这个李公麟的五马图啊，这些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是专门为看这个展去的。然后还有金家堂啊，这些都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再到大家可以11月的话，就结合着奈良的这个正仓院一年就展两个星期的这个正仓院大展结合在一起，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
对的，主任刚才提到了，
并且还有一些寺院啊，这个。
对，刚才主任提到了特别多的特展，作为一个艺术圈的小白，就想请听众朋友们问问，这样特展的信息，除了你们这样的业内人士知道之外，你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作为门外汉，我只能想到可能对哪些博物馆感兴趣，那么我就经常刷一刷那些博物馆的主页，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展的出现，或者是否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工具，或者说这样的媒介方式。甚至比如说你个人的平台或者怎么样，是不是有在推送这样的信息呢？
有的有的，这个除了一些公号以外，有个 APP 也很好用，就 iMuseum， 就是 iDaily Museum， 这个 APP 也非常好用，它有全球各地然后这个最新的一些展览，所以可以在那个上面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展览做一些精选。那么现在国内也有一些专门的公号然后来去做这些推荐，例如说这个展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号，它会把一些精选的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展览给你精选出来，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选择这些现在比较成熟了，就如果是一些大型博物馆或者一些重点的展览的话。
对，那么希望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能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那在之后自己的这个博物馆之旅中能得到帮助。那么今天在晚间10:27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在非常感谢主任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真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特别多知识方面、专业角度知识方面的一些了解。我相信因为内容跨度之广还有很深，所以就导致很多其实我个人在听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善于记笔记，所以记了不少下来，我需要慢慢之后再消化。就觉得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其实博物馆的更多其实是你平常对知识的了解，对历史的了解，需要看很多书了解非常多的知识， 这个时候当你站在博物馆里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背后巨大的含义，跟你刚才讲到那种时空的交错跟更替。那么在节目最后就想替听众朋友们问问卓阳，比如说接下来的2024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博物馆之旅，有没有什么精彩的，能不能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剧透一下，或者说让我们也能沿着你的路线去看一看。
因为我自己的主要的研究领域，一个是佛寺佛造像，然后就是佛教相关佛教艺术，另外一个是丝绸之路，所以我基本上是沿着这两个主题来走的。马上24号要出发去巴基斯坦啊，那其实看的就是犍陀罗，就是回到佛教艺术的一个重大转折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看到的佛像啊，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实现的一个转化，因为最开始在印度是没有佛造像的，是佛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在犍陀罗这个地区完成第一次的飞跃，所以这个也是我回到源头去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接下来的巴基斯坦之旅。
对的，那么叶子在这里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祝福卓然这一路顺利。然后其实博物馆已经不仅仅是历史文化记忆的一个保护库，其实更是人们借以认识过去、把握今天、探索未来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博物馆已经是不像是之前的自言自语，而是我觉得应该让逛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您倡导的，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它是没有边界的。那也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把这一种逛博物馆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那最后让卓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啦各位，希望你们会爱上博物馆之旅。
对的，晚安啦，我们下周一的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谢谢叶子。